兰州至新疆的铁路。红色中国已经铺了这个全长1200公里项目中的200公里，由兰州向西北到俄罗斯。俄国人则修建向东南的铁路与中国的接轨。这个工作在红色中国具有优先权。工人们在海拔几千米的地方移山填河。最近北京欢呼说，他们在冰天雪地里砸冰破浪。兰州至新疆的铁路可以使俄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太平洋。现在莫斯科到北京要9天，通过老化的西伯利亚铁路和红色中国现有的铁路。新的铁路线同样为中国提供了到达苏联工业区的最佳路线。绥远至蒙古的铁路，红色中国将修建从包头地区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再贯穿西伯利亚的全长600公里的铁路线。这将成为从俄国到北京的第二条铁路干线。成都至宝鸡的铁路，这条全长500公里的铁路已经完成了1/5，它将使兰州与成都相连，使中国南部与延伸至昆明的缅甸公路及时连接在一起。成都至昆明的铁路正在勘测阶段，然而它到1957年才能完成。因为该铁路要穿过荒凉的海拔6000米的大巴山。从这个范围来说，最近一位共产党的记者说，将近1000名的石匠腰系绳子悬在山崖上，手拿锥子和凿子，向这些千年巨石发起了进攻。据他报道，这些成群的吊在山间的劳动者们边工作边唱道，我们决心碾碎所有的石头，困难在我们的面前屈服。我们的决心比岩石还要硬，我们的热情比山还要高。来宾至镇南关铁路，中国完成了从汉口到广东铁路，再到印度支那前沿的军队供应线路的最后连接。共产党还修建了2条从西藏直通印度喜马拉雅前沿的公路，目前他们在维修缅甸公路的一段。他们还准备在汉口建2座大桥，分别跨越长江和汉江，其中一条长3300英尺，分上下2层。这2座桥将连接红色中国最基本的2条铁路，北京至汉口，汉口至广东，这样便消灭了目前的渡口狭窄的问题。25位苏联工程师负责该项目。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锥子和凿子表现的是无效率。用任何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铁路运转的都很差。过去中国的火车机车每行驶31000公里就要检修一次，而现在共产党启动了责任制，在这种制度下，火车机车的列车员们必须运转和维修自己的火车，而且有时为了满足要求，一列火车行驶了124000公里都没有检修过一回。成功的列车员可以得到模范的称号，而那些不能成功或是遇到事故的则将受到惩罚。然而有了这些压力，共产党的报纸依然报道在天津火车站10列客车中有9列是晚点的。不管有多么匆忙，多么浪费，毫无疑问，红色中国和他的苏联老师下定决心在西北建立现代的坚强堡垒，就像俄国夷平乌拉尔山一样。中国人在兰州和西安修建发电厂、水泥厂、机械厂、化工厂、纺织厂以及汽车零件配件厂。1947年兰州的人口为20万，而今天它的人口达到70万。而且当新铁路网竣工后，中苏这两个国家可以在南亚和东南亚部署俄国军队或设备，也可以在欧洲部署中国的军队或设备。蒋介石提名副总统， 就像密西西比被提名的民主党人一样，在台湾被提名的国民党员一定会当选。1954年2月，在慌张且备受打击的台湾，32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聚集到一起，评选国民党在今后6年中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他们所选的提名人肯定会在下个月的大选中获胜。年迈66岁但不屈服的蒋介石表现出一段时间的犹豫后，同意自己继续担任总统的职务。之后，所有的兴致都集中在蒋介石所要选的副总统提名上。实际上，副总统就是蒋介石所选的继承人。如果蒋介石死在他的办公室里，那么副总统理所当然的就会成为总统。蒋介石自己的选择是陈诚行政院长。委员会的成员们愉快地答应了。在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之后，陈诚是台湾第一任司令官，1949年1至2月。上台时，陈诚遇到了混乱，他便修订法令，严加管制，消灭了纸上战士，用评分的方式解雇军官。他将军队集中到台中和台南，重新组织，重新训练，而且亲自看着他们得到收入。他的土地改革措施使台湾的一些小的农场主亲切地给他打电话。由于他身高只有5尺5，体重只有110磅，所以他又被人们不恭敬地称为小个子行政院长。陈诚56年前出生在浙江的一个教师家庭，他到保定军校求学，在1920年代早期遇到了蒋介石，之后变成了他忠诚的陆军中尉，自那以后便一直为他效劳。在抗日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他掌握着重要的军权，包括1946至1948年蒋介石的参谋部部长。就连他的敌人都从来没有控告他有一点点的腐败行为。他有礼貌，考虑周到，并且真诚，但是他的亲切并不是软弱。一次，在台北的商业区，由于一位士兵鲁莽开车压死了一位老百姓，他便将那名士兵司机就地处决。陈诚的母亲责备他的处决太过残忍，他回答道：“我必须严格遵守纪律。”1931年，陈诚与谭祥结婚。谭祥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谭延闿的女儿，标致美丽。他们现在有6个孩子，都在台北读书。谭祥是基督教徒，也努力想使她的丈夫转信基督教，但陈诚依然忠信儒家。去年圣诞节，陈诚对一群议员说：“我的信仰是全体民众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幸灾乐祸或是阴谋诡计，是相互信任，而不是互相猜疑，是互相鼓励，而不是相互责备。”农村合作社的故事。北京于1954年3月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斯大林逝世1周年纪念会。据《纽约时报》报道，60岁的毛泽东今年没有在公共场合出现。中国共产党的现在与农民有了麻烦，看起来那些必须种地以养活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农民们根本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事实上，他们大多数都遭遇了向资本主义靠拢的自发趋势。其他人不明白为什么增加的产量和财富必须交给政府充公，以及对于贫穷光荣的一种价值观的确定。作为号称无产阶级之分社会的序幕，共产党努力将农民分成不同阶级：地主，拥有土地但不劳动；富农，拥有自己的土地或向地主租用土地，他们自己种庄稼，但有时也雇佣劳动力； 中农，他们拥有或租用土地的数量大概与富农一样多，但是完全由他们自己耕作。贫农，他们也许有土地，但没有用来耕作的工具和牲口。雇农，什么都没有，为别人工作。根据香港提供的最确切的数据，在5年时间里，共产党在全国成功建立了14000个合作社，他们的目标是80万。据一位中国南方小地方的检察员向他领导的报告，其巨大差异的部分原因是，中农和富农害怕会暴露他们的财富，也担心有人向他们借东西不还，就像是老虎借猪。报告引用了中农何耀祥的话，何必要制造麻烦将生产搞成大胜利似的呢？如果你能自给自足，那就足够了。一旦你将你的生产搞成功了，那么你的楼梯将被参观者踩平。另一些人害怕被控告为剥削，因为贫农康耀金有一次将粮食借给康永林，群众希望在第二次调查中将前者升级为地主。他说，我再也不敢借粮食了。中国内地的官方媒体说，一些贫农紧紧抓住社会主义以求从他人那里受益。举例，中农康富春将他的耕牛租给廖富汉，但是廖拒绝付租金。正因为如此，康富春将他的牛卖了，买了一只小牛，从而防止别人再向他借。这样做就导致了耕牛的短缺。其他原因，中农和富农的担心无可避免地阻止了贫农和雇农发展生产的想法，因为他们也担心将自己的阶级成分升级。太多的农民有这样的想法，当社会主义来临时，政府将会使每一个人吃饱住好。在修厕所的时候，中农康远崇没有铺石头作为地基，因为他有这样的认识，当社会主义来临时，所有这些泥房子将弃之不用。龙岗的中农分出的土地要比他们应该的还要多，结果是他们总是在调侃，并对农民组织以及干部采取敌对态度，这使干部们极为沮丧，他们变得懒惰，甚至想不干了。龙岗是较好的村庄之一，报道最后泱泱不乐地总结，因此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之前，我们可以看出别的村庄情况并不会更好。魅力周恩来，美国的部长以极具挑衅的口吻在柏林发问，周恩来是谁？对这个问题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回答，有的陈旧，有的新鲜，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有的带着遗憾。一位美籍老华人说，中国的达里兰德。一位在政治上与之同路的印度外交官说，第二个尼赫鲁。一位一时成为中国共产党运动的中心人物说，一位中国的莫洛托夫。据说蒋介石曾称他为通情达理的共产党员，乔治·马歇尔将军曾与他进行友好尊重的对话，并认为他是讲信用的人。非常反对共产党的记者弗莱德·乌特利写道，周恩来是很难被抗拒的，他智慧，富有魅力，极具技巧。一位在东方的中国报业人士说，我应该说他是我见过印象最深的公众人物。而周恩来自己则说，千万不要忘记，我是一名共产党员。1954年5月，周恩来文雅而自矜地坐在强国首脑之中，一件深蓝色的大衣裹住他宽大好看而且笔直的身躯，他温文尔雅的风度，纤细但富有表现力的双手，浓黑的眉毛以及英俊的面部都掩饰了他的真实年龄，55岁。 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长期的老将，长征的老兵。作为拥有世界第七大领土、第四大人口国家的领导之一，他将在日内瓦会议上发言。他的声音充满力量，与他曾经的爽朗公正的声音大相径庭。他曾经用那样的声音使草率的西方人错误地认识了共产党，低估了共产党的力量。但是这一次，周恩来指出，红色中国与各强大政权坐在了一起。然而，美国一直在尽力使中国看起来不那么显眼。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着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共产主义中国决心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要作用，它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毛泽东和他们的共产主义同伴找到了如何使世界强权的军事力量在朝鲜这片战场上将死的手段。他们可以武装并指挥在印度支那的战争，那场战争很可能使整个东南亚陷入共产党的掌握之中。他们恐吓曾一度强大的法国，使他们渴望不光荣的投降。他们赶走了曾经强大的英国的扩张之手，他们命令美国远离亚洲甚至太平洋。而在日内瓦会议上，他们又刺进了西方世界，希望在那里发现新慕尼黑会议的怯懦的心。团结虔诚的领导阶层。30多年的合作使毛泽东的团队团结在了一起。永远不要忘记，10年前周恩来对一个美国人说，和其他人一样，我们共产党也会有不一致，也会有苦恼甚至分裂，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服自己，如果我们允许这些不统一使我们永远的分裂，那我们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对人民的领导，中国的集中政权从来没有这样的持续彻底。从历史上来说，在中国，政府的控制极限是在村落的边缘。然而，红色政权严密地运用各种手段，从而使它在军事、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扩张，直到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庞大的经过战争考验的军队，据统计，中国的军人数量已经达到了600万人，其中常规军和空军有400万人，其余的则是后备军和警察。朝鲜战争是对他们最好的锻炼，使他们成为坚强且足智多谋的战士。丰富的资源，中国拥有大量未被开发的煤矿、森林、锡矿以及生铁矿。第一个5年计划太过于野心勃勃，虽然他们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失败并没有掩饰显著的成果。红色政权宣称在12月中将工业产量提高65%，他们出口煤，提供轻工业产品，棉花达到自给自足，建立自己的工厂和造船厂，他们还修建了铁路网。与苏联联盟，有数以千计苏联的军事、技术和政治顾问，据统计为2万到10万，聚集在中国的城市、军事基地以及工业中心。中国军队有了他们自己的卡车、大炮和战斗机，具备了所有东西，这一切都是苏联提供的。在苏联允许的范围内，中国可能会弥补他们的军事力量所能够承受的更大风险。中国的对手必须在每时每刻考虑到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仅仅是与红色中国，而且是与苏联。在曾经精心计划建立中国红色政权的这群睿智强壮的领导人中，没有谁比周恩来的工作更为长久、更为有效。周恩来的家族 皇帝统治时期曾有权有势的文官阶层，周恩来成长的环境相对比较富裕，有文化气息。他在一所西式学校念书，他的同学回忆说，周恩来是最聪明的孩子之一。当23年后，该同学再次看见周恩来时，他说，他的眼神更加冷峻。不管周恩来的头衔是什么，现在他在世界面前发表演说，雄心勃勃地希望使自己的国家从贫穷走向富强，不管代价如何。他曾经一度使别人相信中国共产党弱小、温顺，与他人无害。现在，周恩来的大部分工作是使中国看起来更强大。中国的共产党人现在需要不可缺少的外界环境，但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思路，外界和平不是靠良好的伙伴关系以及热情取得的。在所有微妙的表现中，周恩来以他卓越的才能，在日内瓦，他面对整个西方世界。当这个西方世界突然混乱，团结突然被破坏，意志力突然被削弱，他可以轻轻地微笑了。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外交胜利。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周恩来从延安的窑洞走向西方外交场，这是对西方的胜利。不管美国如何试图不理会他，英国如何努力削弱他的胜利，周恩来现在将记下共产党的最大胜利。在与法国首相喝橘子汁时，文雅有礼的周恩来冷静地思考着。他豪爽地承诺法国在印度支那能保有文化利益，法国几乎不能保留别的什么了。周恩来以外交辞令说，中国想成为所有3个独立的印度支那国家的保护者。将细节问题留给下属后，周恩来开始了亚洲的凯旋之旅。印度看到这个征服英雄时向他鞠躬，他曾折服西方最好的外交家，表示了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让步的慷慨。印度人民在他走的路上洒满了玫瑰花瓣。